今天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26篇，这一篇的经文是第8章的后半一直到第9章的前8节。这一段的主题就是讲到王的权柄。在马太第8章23节到第9章第8节，我们看见王的权柄。这个马太福音的次序是很奇妙的，当王说话指明他一无所有，甚至没有家也没有安息的地方的时候，他并且不许可他的跟从者尽死人的义务，讲完了这些话以后，马太福音的记载就启示这位王的权柄。是的，他一无所有，但是他却有权柄。在第8章23节到第9章第8节，这个权柄是有3方面。第一，第8章23到27节讲到他管理风和海，有管理风和海的权柄。然后第28到第34节说到他管理鬼的权柄。然后第9章第1到第8节讲到他赦免罪的权柄。所以这3方面的权柄就是管理风和海的权柄，管理鬼的权柄，还有赦免罪的权柄。那这篇信息我们就要来看这3方面的权柄。第一，主的权柄是显于管理风和海，这个不是普通的权柄，这个是特别的权柄。主和他的门徒在船上，第24节说海里起了大风暴，以致船被波浪淹盖。在这里门徒近前来叫醒了耶稣，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然后第26节主就说小信的人啊，你们为什么胆怯呢？于是他起来骑着了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27节说众人都稀奇说这是什么样的人，连风和海都听从了他。我们要知道信是来自主的话，并且是在于主的话。这些人他们小信，因为他们没有主的话。主在第18节吩咐他们离开到对岸去，他们假如相信这句话，他们就不需要好像第25节这样祷告了。他们对主的话领会的不够，所以他们的信心是小信，他们就变得小信的人。第26节说于是起来骑着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当主和门徒在渡海赶鬼的途中，在空中和海底有一些活物就开始为难他们。在空中有堕落的天使，在水中有鬼，所以主的命令实际上不是对着风和海，乃是对着空中的堕落的天使和水中的鬼说的。这种的欺诈不是对无生命之物，乃是对有位格之物来而罚的。王他在那里欺着风和海，因为在风里面有撒旦堕落的天使，在海里面有鬼，空中堕落的天使和水中的鬼，他们合起来来阻止王渡到对面上对岸去，因为他们知道他要去赶出那边的鬼，就是对岸的鬼。这个是第8章28到32节下一段给我们看见的。王一命令堕落的天使和邪恶的鬼，他们就止住了。他们止住的时候，他们就立刻听从，而同时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所以在这里这个大大的平静和他们信心的度量小是成为对比的。他们的信心是小的，但是这个风浪的平静是大的。第27节说众人都稀奇说这是什么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实际上听从王权柄的不是风和海，听从王权柄的是风上面的堕落天使和海底下的鬼。所以在第23到第27节我们看见王超然权柄的表现。他没有洞，没有窝，没有枕头的地方，但是他有超然的权柄管理自然的环境，他是完全合格做属天国度的属天君王。除了他以外，地上从来没有一位王是有这种的特别的权柄的。所以这个是第一方面的权柄，就是管理风和海的权柄。第二，就是管理鬼的权柄。 这是第八章28-34节说的。主耶稣他到了加大拉人地方，有两个鬼附的人迎着他。这两个鬼附的人遇见主耶稣的时候，那些鬼就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何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来这里叫我们受苦吗？王在第八章他自称他是人子，所以他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但是在这里鬼呢却称他是神子，称他是神的儿子，这样讲乃是引诱他离开他人子的地位。鬼问主耶稣说：是否时候还没有到，他就来要他们受苦呢？时候还没有到的意思，这句话是还是神已经定了时间叫鬼受苦，鬼也知道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千年国度以后一直到永远，那个时候就是魔鬼受苦的时候。那在这里鬼说：那个时候还没有到，你就那么快就要我来受苦吗？鬼不愿意在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就受苦，所以他们央求主耶稣说：假如你要赶我们，就打发我们到猪群里面去吧。这个鬼央求主耶稣，这个就指明他们是在王的能力和权柄底下的。第32节，主耶稣对他们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就全群的猪就突然闯下山崖，投入海里，死在水中。主耶稣只说两个字：去吧。那这句话是王带着权柄的命令，这句话鬼就听从了。王答应了鬼的央求，让他们进到猪群里面，因为在神的眼中猪是不洁净的，猪群受不了鬼附，所以他们就投到海里面去。鬼同意，因为水原来就是他们的住处。主允许鬼进入猪群，用意并不是要损害养猪的人的事业，因为在神的眼中猪是不洁净的。主耶稣在那里毁坏他们不洁净的事业，盼望那些受雇的人能够得救并且转向他。这些神所定罪不洁净的猪不应该在哪里，关于猪群的报告传到那些养猪的人那里，他们就被激怒起来。所以第34节说，全城的人都出来要迎接耶稣，既看见了就恳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他们求主耶稣离开，所以主就离开了。城里面的人失去猪，所以他们就弃绝王，他们情愿要不洁净的猪，却不要属天国度的王。可能这些人是外邦人。这个加大拉在这里啊，是在加利利的海边，按照这个马太第4章15节，这个是在外邦人的加利利的对岸。他们是因着自己的不洁的谋生的方法，弃绝了属天的王。王来到这样的区域，使一切井然有序，不仅仅鬼从两个人身上赶出去，并且猪群也都淹死了，所以整个区域得到了清理，鬼也回到他们原来的住处。这个就是主权柄的展示。所以这一段是讲到主的权柄的第二段，第一段是讲到他管理风和海的权柄，第二段是讲到他管理鬼的权柄。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三段，就是第9章1节-8节，这一段是讲到主赦免罪的权柄。在马太9章1节-8节，我们看见王赦免罪的权柄。在这一段主来到自己的城，就是加伯农，就是他当时所住的地方。然后呢，有一个人把一个摊子抬到他前面来。第二节说，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孩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把摊子抬到主耶稣跟前的人，他们拆通了主所在的房子的屋顶。从这里主就看见他们的信心，所以第二节就提到罪。这个就指明患了瘫痪的人他生病是因着自己的罪。第三节，竟然有几个经学家心里面说，这个人说了残妄的话。 经学家他们自己以为认识圣经，他们认为只有神才有权柄赦免罪，在他们的眼中耶稣不过是一个人，所以听见他说你的罪赦了，他们就以为他亵渎了神了。这个就指明这些经学家不认识主就是神，他们说这样的话就是弃绝了属天国度的王。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犹太宗教的领袖第一次的弃绝。按照经学家看，主耶稣在那里妄称自己为神，在亵渎神。当然主耶稣根本就没有亵渎神，因为主耶稣就是神，他既是神就不仅仅有权柄管理大自然的环境管理鬼，他甚至也有充分的权柄来赦免人的罪。主在他的灵里，他是感悟到经学家的心意，所以第四节第五节主说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思念俄事，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更容易呢？在这里他说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这个心意或者说思考思想，这是这个意思，耶稣知道他们的思考思想。这个字是带强烈的感觉或者邪情恶意的一种的臆测猜夺。经学家他们不必发表他们的心意，因为主耶稣借着他灵里面的感悟就能够看出他们里面的那种的心意，就是里面的那种的思考思想，那种感觉邪情恶意的猜测。所以主耶稣就为此问他们，主感悟到这个经学家的心意，这个就指明主耶稣真是神，他假如不是神他怎么能够知道他们的心意呢？请注意在这里主耶稣没有说哪一样更难呢，赦免罪行走哪一样更难呢，他不是这样讲，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他说哪一件更容易呢，他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更容易呢？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罪是否能够得到赦免，所以这样说容易，但是如果叫人起来行走，每一个人都会知道主的救恩不仅仅是赦免我们的罪，也是使我们起来行走，他不是先叫我们起来行走然后赦免我们的罪，这样的话就是靠着行为，他乃是叫我们最先得着赦免然后起来行走，这个就是靠着恩典，恩典的原则是先赦免然后走路，行为的原则是先走路才得赦免。第六节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于是对坛子说，起来拿你的轭榻回家去吧。赦罪是一件在地上有关权柄的事，唯有这位为神授权并且要受死救赎罪人的君尊救主，他才有这样的权柄，这个权柄乃是为着建立他的诸天的国的。主在这里他不仅仅叫坛子能够行走，并且叫他能够拿着他自己的轭榻行走，原先是轭榻托住他，现在是他拿着轭榻，这个就是主救恩的大能。这个摊子被人抬到主面前，但是呢却自己走回家去，这里就说出不是罪人能够走到主面前，乃是罪人因着主的救恩能够从主那里走回去，来是别人抬来的，回去是自己走回去的，这个就是救恩所达到的结果。第七节说，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瘫子起来行走证明他得到了医治，他得到了医治就证明他的罪得到了赦免，这个就有力的证明主耶稣他有权柄可以赦免人的罪。以上这些的事例所启示给我们的不是基督的能力，乃是基督的权柄，他不是讲到属天之王的能力，乃是讲到属天之王的权柄。当然权柄是由能力做后盾的，有能力做后盾才有权柄，但是权柄是高过能力的， 可能有的人有能力，但是却没有权柄。为就要证明耶稣这位主是属天的王，他需要向他的跟从者显示他的权柄。这个权柄是要对付所有消极的事物，就是由邪灵、鬼和败坏的罪所煽动的反对的环境来表示的。邪灵就是在风和海后面，鬼就是在被缚的人后面，败坏的罪就是在那个摊子的后面。基督他是属天的王，他有充分的权柄来对付这一切，并且使这一切都伏在他的权柄底下，这个就带进他属天的国在地上的建立。好，我们假如把马太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九章第八节所记载的一切的事例摆在一起，就可以清楚地看见这位属天的王他是谁。首先他是犹太人的救主，然后他是外邦人的救主，他也是将来悔改的犹太人的救主，也是千年国度的时候要恢复全地的那一位。这一位他有权柄管理风和海，他有权柄驱逐鬼，他也有权柄赦免人的罪，并且使这些人起来行走。假如我们要跟从这位属天的王，我们就不可以期待任何物质的享受，也不需要顾到死的规条和义务。对这段话的鸟瞰给我们一幅很生动的图画，叫我们看见这位属天的王他究竟是谁。